党败选检讨，蔡英文否认遭到逼宫。
在民主政治里面，真的不是宫廷剧的这种剧本的这种环境哦。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哦，斗争绝对不会是解药哦。
蔡英文能否再战2020？台湾蓝绿白三方政治势力是否形成三强鼎立？美中贸易战虽然暂时休兵，华为孟晚舟被捕再掀波澜。
中方已经就此事向加方和美方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
美中过招出招，招招牵连台湾。华为是不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美中争霸，台湾是否将成为决战场？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今天是12月9号，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今晚海峡论坛要跟大家来谈谈两个三角关系，一个是台湾内部的小三角。虽然九合一地方选举才刚刚结束，但是距离台湾2020总统大选实际只剩下13个月了。台湾内部蓝绿白这三股政治势力究竟要如何布局？2020究竟谁有机会角逐总统大位？稍后我们要请两位来宾为大家一一的来解析。此外，在下半场呢，我们要为大家来解析美中台之间这个大的三角关系。美中贸易战虽然达成了90天的停战协议，但双方之间的角力并未稍歇。华为创办人的女儿，同时也是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美国媒体发出了警告说，华为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夹在美中之间进退两难的台湾，是否将成为美中争霸的决战场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在台北后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所请到的是台师大政研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台北演播室的现场。那范教授是两岸关系以及国际问题这个研究专家。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那么今晚我们也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曾经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前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他在刚刚结束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当中当选为台北市议员，并且随即宣布参选台湾2020年的总统大选。那么罗志强先生目前在美国的各地展开了巡回演讲，他现在人在堪萨斯市，透过了电话连线接受我们的访问。欢迎罗志强先生再次做客海峡论坛。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束之后呢，距离2020总统大选实际上只剩下13个月，要准备开始起跑喽。那么究竟谁有希望挑战总统大位呢？目前我们看到了蔡英文总统为九合一败选负责，已经辞去了民进党主席一职。那么民进党也进行了相关的败选检讨。蔡英文总统日前在总统府出面公开的否认他遭到党内的逼宫，还说民主政治不是宫廷剧，斗争不是解药，是毒药。那么究竟蔡英文是否还有可能再战2020，代表民进党竞选连任呢？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九合一选举之后，台湾内部的蓝绿白三方政治势力似乎呈现出一种三强鼎立的态势哦。这三方究竟将如何布局，或是彼此的合纵连横？有希望挑战2020的各个台湾主要政治人物，他们对两岸关系和美中台关系的论述又是如何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专家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我想先请教在堪萨斯市的罗志强先生啊， 您在这个高票当选台北市议员之后，随即表明将以四阶段来参加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那么此行您在美国巡回演讲也特别提到了，如果您当选台湾下一届总统，不但要重启两岸的服贸谈判，还要新建两岸的海底隧道以及连通两岸的高铁。请您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们谈谈您的参选理念好吗，罗志强先生？
实际上这次选举我宣布参选是要建立一些罗志强标准，就是说我先要去抛出一些我觉得前瞻跟未来型的一些议题哈。那有些题目也许现在未必是会得到多数人认同，但是我觉得台湾长远上一定要去往这个方向走。那比方说我提的第一个宣言就是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是中华民国。那这个是我所有的两岸政策跟两岸政见的一个基本的基调。那我认为两岸之间的所谓的中国人认同跟民族认同必须重新连回来。那如果在连回来基础之上，当然我们现在的采取的政治制度必须予以维持。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这个要予以坚持。可其他部分其实应该两岸都要开始正常的交流跟交往，那么去扩大双方的合作互动跟共荣的基础。那在这基调之上的话，我认为说两岸的服贸货贸都应该要加速的进行。那么同时对于所谓的一些比较前瞻型的建设，包括两岸的海底隧道跟两岸的高铁，是让我认为至少可以进入到商议的阶段，也许不是三五年内能够完成，但是我认为两岸如果能够更正常化的交往，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对台湾的发展绝对是一个正向的事情。
嗯，好的，感谢罗志强先生。我想请范世平教授等会儿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目前可能有机会来挑战2020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但是我想请范世平教授先回应一下刚才罗志强先生所谓的他的参选理念是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这个中国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天好像蓝营的主要一些可能参选人包括朱立伦也做了这样的表态，说他是中国人，但是这个中国他强调是中华民国。因为九合一选举之后，您认为目前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可以接受这样子一种的论述的吗？范世平教授，很快的跟我们谈一下。
当然，我相信这个中国大陆听到了罗委员的这个说法会非常的高兴啊，因为台湾过去以来，从李登辉末期走向这个本土化，或者陈水扁当总统，他所强调就是强调本土化，然后强调台湾承认台湾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其实台湾当然大部分年轻人啊，多数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这的确是如此啊。那因为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这两个名词啊，其实在国际上已经中共他是把它给垄断掉了，因为他把中国就等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也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让台湾也无法用中国这个名义在国际上去行走，所以这也是台湾年轻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原因啊。那其实你看，连香港这几年虽然已经回归了，可是香港年轻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也是大幅的下滑啊，而且甚至是每年都在下滑。所以我觉得罗委员提出的概念，我想对岸应该是相当乐见啊，但是是不是能够让台湾年轻人接受，可能还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因为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听众观众可能也有很多的打电话进来会表达意见，再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他们。不过我现在想放两张图卡，请两位来宾帮我们分析一下2020有可能挑战大卫的一些台湾主要的政治人物。因为这个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在选后做的一份最新的国政民调，全台民众现在最信任的政治人物是由台北市长柯文哲来居冠的，他信任度是达了63%。第二名则是高雄市长的当选人韩国瑜，信任度达52.1%。那么第三、四名分别是朱立伦，还有赖清德，最后一名则是总统蔡英文，他的信任度只有24.7%。根据这个美丽岛的电子报的民调，可以说是不到柯文哲跟韩国瑜的一半。那么另一份，因为我们要平衡，我们就也举另一份这个民调，是 TVBS 的民调中心，他在选后针对了12位台湾的主要政治人物进行了所谓的声望调查。那么前四名啊是这个高雄市长当选人，他第一名啊62%，第二名是台北市长柯文哲61%，第三名是桃园市长郑文灿，第四名是新北市长的当选人侯友宜有54%，第五名是由朱立伦和林佳龙并列的有43%。第七名是前马英九总统有36%，那么第八名是赖清德27%，那么第九名是苏贞昌，他的声望是26%，第十名是陈菊，注意到的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他是排11%的，这18%。另外，总统蔡英文在这份民调中也是吊车尾，排12%。 只有15%。那么我想请范世平教授很快分析一下，您认为台湾蓝绿白这三股势力是会如何布局接下来的2020？目前您看到的是一种三强鼎立的局势吗？范世平教授。
的确，从这两个民调可以看起来啊，这个韩国瑜他这次可以说是高票的在高雄获胜，让这个绿地变蓝天。那他这次的网络的声望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知道柯文哲也是过去大的网红，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这个柯文哲也好啊，韩国瑜也好，两个人互有领先，但是都排名一二名，这是可以说是台湾政治发展一个新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韩柯文哲的这个柯的现象也出现了一个下滑。柯文哲这一次啊的这个市长选举，跟他2014年的选举的时候少了28万票。也是要不是这次因为是4点钟开这个投票结束还继续开票，结果造成很多绿营的支持者，他后来因为看到了同时在开票，看到了这个姚文智的票数偏低，大家才争气饱，使得柯文哲呢以险胜的方式呢，以区区只有几千票的方式赢了3000多票给丁守中。但所以说柯文哲这次是赢得非常的惊险啊！我觉得如果开票当天没有发生这个意外，柯文哲输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可见就是说柯文哲这个柯粉或者是柯流啊，似乎是有下滑的一个情况。另外你看韩国瑜虽然还没有这个正式就职，可他最近因为这个原住民这个局的局长林国权提名这个人当局长，就这个人竟然是有前科啊，而且正在这个案件正在这个审查当中，所以变成呢变成为人所诟病啊。加上他最近对于一些高雄市议长的一个人士，强用这个党的，因为他是高雄市党部主委，用党主委的一个力量呢去要求国民党籍的市议员一定要支持某些特定的人士来当选这个议长，也引发外界的批评，所以说也造成这个韩国瑜在这个网络的声势呢大幅的下滑。所以这种柯文哲跟韩国瑜这种网络的造起来的声势，其实我们发觉就是他来得快，似乎去得也快。那从政治选举也看得出来，台湾政治人物对于这个对于政治人物的赏味期越来越短。所以马英九他好歹就是已经撑了大概第二任到了6年才发生太阳花学运，那蔡英文2年就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那现在这个柯文哲也是这次惊险当选，惊险连任。那韩国瑜目前来讲还未就任，所以那他的声势会不会很快就消风？那是值得观察。但不可否认，就是说，的确，就是柯文哲这次能够连任，至少让这个第三势力，或者说我们知道这个白色力量，他继续维系下去。啊，不管怎么样，他未来在台湾的政坛会还是会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我想台湾民众对于蓝绿似乎都有点厌恶，那对让白色力量有他发展的空间。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不晓得罗志强先生，你又是怎么看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两份民调，美丽岛电子报还有这个 TVBS 针对几个主要政治人物可能挑战2020的进行了声望的调查？那么看起来好像两份民调蔡英文总统都是排到最后的。那刚才范世平教授也提到这个柯文哲他究竟有没有可能这个白色力量跟民进党重新的进行合作？那么国民党在面对柯绿夹击的情况之下，要如何推出一个最强的组合来迎战2020呢？罗志祥先生，您的看法？
事实上，我之所以出来参选2020总统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扮演鲶鱼哈。因为我其实已经看到国民党其实有在误判情势当中。其实刚刚范教授讲的一些部分分析，我是很认同的哈。就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政治的风向变动速度非常的快，此一时彼一时，你会发现说短短的小段时间，你就从所谓的高峰立刻就跌到了这个谷底去哈，那这速度是非常的快。那我现在看到，其实目前这次大选的话，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次大选是蔡英文的大失败，但却不是国民党的大胜利哈。那是因为蔡英文失去人心，加上韩国瑜的韩流，这两个因素同时交叠起来，才有这次国民党其实相对来讲并不相称的一个大胜。那很多民众其实都在开始疑虑一件事情，就是说国民党是不是值得这场大胜。但我们今天看到在大选之后的国民党，我看得非常忧心，是那种争公所的那种风潮已经开始起来了。好，那每一个好像都说这场大选是他打下来他赢的，但要不是他就是能够去辅助韩流，那否则的话今天胜选结果不是这样。那但是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场选战接下来的变数是非常大。柯文哲已经说要不要选总统请6月以后再问他，这句话其实已经是透露他可能在6月就会宣布要选总统了。那因此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在备战的状态已经相当的积极，而现在由于这个国民党的娇气起来，而民进党又逢大败，所以现在其实民众的整个心情变化也开始出现一点微妙的改变。这改变就是有可能会把 所谓的支持投向所谓的不蓝不绿的柯文哲哈。那这个我觉得是国民党要加以警惕，国民党不要以为说今天民进党于败得这么惨，2020就算推出一个西瓜都能当选哈。那事实上最后民进党是不派蔡英文出来选，目前还未在未定之天。那更重要的是，如果就算民进党派蔡英文出来选，如果国民党的人没有推出最强将的话，那么最后渔翁得利可能反而是柯文哲。那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汲取民进党在高雄的教训。高雄民进党长期被认为是派西瓜出来都能赢的一个地方哈，但最后却被韩国瑜翻盘，而事实上陈其迈也不是弱将，所以选民的智慧哈，我觉得任何的政党跟政治人物不能够轻忽。那在这次的我跳出来选，我马上抛出包括全民调，包括路线辩论，以及包括海纳百川这些建议，就是希望说国民党今天要有所警惕，不要因为这一次的大胜而骄傲，那么否则2020我不认为国民党就必然的重返执政。
嗯，好的，感谢罗志强先生。那么继续请教范世平教授之前，我想很快来介绍一下这个，然后稍后请您分析一下这个北京怎么看这次的台湾的选举，还有接下来的2020啊，因为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同时也是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汪洋，他日前出席厦门的两岸企业家峰会的时候，他就强调三个不变哦。这三个不变是哪三个不变呢？是第一，两岸经济合作稳定发展的大势不变；第二，两岸经济优势互补的格局不变；还有第三，对台商提供良好的服务不变。我想请教范世平教授，我们听到这个汪洋讲的这个三不变，可以说是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北京方面针对两岸关系的一个最高级别发言了。那么就有涉台人士分析说，其实哦，北京不只是关心九合一，是更关心的是2020总统大选，因为2020将是中共对台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么我想请您评估这个北京在2020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可能会对台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可能出现变化呢？接下来这个台湾内部的势力如果是刚刚提到这种三强鼎立的话，是否反而对中共的对台工作有利？您的看法，范教授？
其实汪洋的讲话还有国台办的反应，似乎对于这次国民党大胜啊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非常的低调啊。我们看到国际媒体都说这次选举是中国的胜利，可是中国却反而是采取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张扬的一个姿态啊。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个台湾的选举太可怕了，对中共来讲太这个选民太残忍太残酷了啊。那对这个后政党呢的这个派这个投票的行为呢非常的极端。2014年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选民对国民党反对，所以说让国民党只剩下县市选举只剩下6席。那不在4年之后，对民进党采取同样的是这样的方式，只剩下6席啊。国民党2014年剩6席，那这一次国民党也，这次民进党也只剩6席。所以说这个选民是非常残酷的啊，这个是让中共感到非常惊讶的。第二点就是说，台湾的这个选民的对政党政治人物的这个喜好程度是非常的极端啊。那因在第三个就是中共现在到底要对台在2020年选举前，他要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哈？那我必须要讲说，中共现在是相对是为难的。为什么为难？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韩国瑜说这个货要出去的要进来，大家发大财，那好像就是要引进陆客哈。那当然我们看到目前来讲，15个这个国民党执政县市也都殷切期盼这个陆客能够来，然后让台湾的经济重新来起飞。但是中共也担心，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要放陆客来？如果放了陆客来，那造成台湾的总体的观光客人数增加，到时候这个绩效、这个业绩，只能是让民进党来坐收渔翁之利啊，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另外就是陆客来会不会又重蹈2008年嘛政府执政时期啊，可能造成这什么地价团一条龙啊，甚至造成这个旅游民众的数值啊，造成台湾民众的反弹，甚至造成就是说整个观光景区的人满为患，又可能会不会再发生所谓的太阳花学运？那这样会不会又会让这个2020年有利于这个民进党啊？所以说这个中共是左右为难啊，如果不放陆客来，那韩国瑜的支票不是就跳票了吗？啊，到时候如果人进不来，那韩国瑜会不会明年他就消封了啊？所以说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啊。那放多啊，怕会有副作用；怕放的少，又怕效果不够好啊。所以我觉得中共是左右为难。再来就是为什么中共这次这么的低调？因为大家都认为是中国胜利，甚至美国认为美国在这次选举中是失败了。所以美国现在的印太战略是把台湾纳入印太战略重要一环。那在这个情况下，美国会不会在这个为了要上蔡英文连任，因为蔡英文连任是最亲美的，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会不会为了要让这个扳回一城啊，那再到明年选举前做一些动作，让中共啊这个被迫要对台湾强硬，结果反而有利于蔡英文？例如说，我就真的这个军舰提拨高雄港，那中共就会骑虎难下。那你是不是要？但是习近平为了要对内部的鹰派交代，是不是可能就要对台进行军演呢？那进 进行拒演之后，那反而就是又是帮民进党拉票，就像1996年台海危机一样，帮李登辉拉票。所以中共这次也非常的不愿意太去刺激这个美国啊。所以我们看到，即便这个《环球时报》最近这个《环球论坛》，很多中国的一些高那些将领啊，这不断讲啊对台动武什么。可是我们看最近以来，中共似乎军机军舰绕台在减少，反而是美国的军机军舰不断在绕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情势来看，中共应该会采取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作为，到2020之前。那因此也就是说，很多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15个县市期待的陆客大幅来台，或者货物大量销到中国大陆去的这个期望，可能会落空。因此，韩国瑜他是怎么样让他的支票能够兑现，可能不能完全的仰赖中国大陆。
好的，感谢范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罗志强先生，就是先前您曾经在这个民进党当选的时候，评估说两岸可能会有这个5个震度的这个发展呢。那么现在过了2年之后呢，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势是民进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那么过了13个月未必能够恢复元气。那么此外让大陆可能输了一口气的是冬奥证明的这个公投并没有过。那么国台办也对此有发表意见，当然就是他们还是一贯的说这个想要靠任何的方法来鼓动台独是不得人心的等等之类，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那么想请教罗志强先生，就是说您认为在经过这两个大震荡之后，那么这个北京对台湾的这个一些忧虑或者是一些担心是不是会开始回稳？那么两岸关系会不会是回到一个比较就比这个民进党刚当选的时候还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呢？想请教罗志强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因为这次的民进党在2018就是大败哈，那一般的解读就是说，当然除了说他在内部的一些就是关于包括大学自治哈，包括人权，包括民主法治上有些作为失去民心之外，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两岸关系的崩盘，以及联动到台湾经济的一个困局哈，那这引起了民众非常深的疑虑。所以民进党这样的大败，其实某种程度也确实被解读为说今天是民进党所谓的反中仇中路线的一个总失败哈。那么这个当然就会联动到目前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的一个态度，我认为现在会进入到所谓的一个观望期。这观望期就会使得说过去这2年多来，两岸关系在对抗的结构当中，包括大陆方面所采取的经济、外交乃至于军事演习等等的一些反制作为，哈，这些震度我觉得都会开始下降。那这下降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弹性保留的状态。那至少在2020大选之前，我认为大陆方面会采取相对克制的一个做法，哈。那当然，接下来是不是代表说两岸的交流是进到所谓的利多期？那我觉得像刚刚范教授说的，就是说放多放少，但放多放少，其实你会注意到它都是放，也就是说目前的整个状况，我认为会比过去这个民进党执政这2年多的情况之下，大陆所相对释出来的，不管是政策或者是相对的一些红利跟善意哈，我觉得会是比过去要多，但我也不认为会所谓的有大幅的增加哈，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中央执政还是民进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陆他还是得要步步为营来去衡量说他今天所有的对应政策，那么对于台湾接下来1年多的时间所造成政治的影响跟联动冲击是什么。但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大体上就是会趋向更观望、更保守，那减少所谓的激化跟所谓的对立冲突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微幅的所谓的改善两岸的双边的一个关系。好，那当然最后这个大陆这个盘算哈，它还是联动到蔡英文他的目前接下来他打算打的是什么牌有关。好，那如果说蔡英文目前来看起来，暂时他对于所谓目前两岸关系，特别是几个蓝营县市提出9二共识，然后招揽陆客这样的一些行动，那么蔡英文政府目前看起来他是相当克制的哈，那是因为他目前大败元气未复。但如果说民进党觉得说，接下来这一年他仍然没有什么牌可打，他还是要去努力去激化两岸关系，这是唯一还能够制胜的方式的话，那么接下来就可能还是会有新的变数。那最后一个当然是美中之间的角力的状况如何，那会对台湾跟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当然会造成联动。
嗯哼，好的，谢谢罗志强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大家这个激情过后啊，现在逐步这个政务到回稳了。那么第一个 两岸要交流的一个重大的场合，就是12月20号即将要举行的这个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呢。那么当然这个柯文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这个先前选举的时候被于这个对被这个这个缉毒啊或者是深绿势力骂的这个非常的不堪呢，但他毕竟很远了，所以现在这个双城论坛举行在即。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在台中是卢秀燕了、啊，高雄是韩国瑜，那么他们在这个上任之后也都说要在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之下发展经济。那么所以就是很多人就开始又在质疑说这个九二共识的内涵。那么有些人就说九二共识是只可以拿来，或者是说柯文哲所说的两岸一家亲是可以拿来促进两岸的经济的，只要不要涉及到这个两岸的政治，也不要泛政治化。那么首先想请教您怎么看，就是说北中还有高雄这几个县市都已经逐渐的似乎说往九二共识方面靠拢。第二个，您觉得九二共识真的是只能往经济方面来做，然后政治方面都不碰触到吗？
我也赞成刚才罗委员的说法了，就是说这次的民进党的国民党的大胜啊，绝对是因为是民进党大家对他们的唾弃啊，那并不是国民党真的胜利。那我也跟很多国民党的朋友我说也千万不要认为这次国民党大胜就是九二共识的大胜啊。同样的，就是说2016年国民党惨败，也并不能说就是民众真的都唾弃了九二共识。那其实台湾民众哈，对于这个有两个是有意思的坚持，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被中国被中共统一，我想这是不管是蓝或绿，大家都是有这样的共识。我们不想被在一个共产的政权之下生活，所以我们是拒绝统一的啊。那至于说要不要独立还是维持现状，那各有各的看法。至少是具统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希望经济能够发展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跟中国大陆关系又很微妙，就我们既希望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但是我们又很害怕啊，因为它的以商逼政造成台湾被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就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会发生的原因，就是大家对于那个时候的啊，包含两岸的这个政商权贵买办他们的这种让独揽的这个两岸的一个红利，那让一般民众并没有真正的因为两岸交流获得好处，就是我不但没有得到好处，而且我得到坏处。什么坏处？我到各个景点去物价很贵人满为患，那要订个房间也不容易。那我没有因为陆客得到好处而得到的是坏处啊，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如果国民党现在还是要走过去的老路啊，就是从2008年那个时候两岸的经贸老路啊，这个大陆的参访团落于鱼土来台湾啊，各种什么签了很多的采购意向书，后来也没落实。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会被人会要重蹈覆辙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小心，就是你这一次如果还是要打两岸牌，那你要怎么样让民众觉得雨露均沾，让民众感受到他的外部利益，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不久的未来，一定会由韩国瑜由他来带头，他来当团长，然后15个国民党的这个当选的县市首长会擒局到北京去，那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会接待，甚至习近平也不排除也会接待，他来提高他的这个对台工作的成就啊。但是到底中共会给什么实质的东西？那我刚才跟那个罗委员看法是一样，我个人是觉得他是审慎的啊，他不希望就是把过去马政府执政时期可能所两岸台湾民众对于两岸的交流的一些疑虑再度重现出来。那因此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这个九二共识最近忽然成为热门的名词啊，那很多高雄，特别是从那个 Google 里面，特别是高雄市民开始重新去理解到什么叫九二共识，甚至还有人以为九二共识是两岸是国与国关系了哈。那终于后来才发觉原来九二共识不是那一回事了哈。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也好，或者国民党九二也好啊，当然他为了成为两岸一个交流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基础啊，但是我觉得台湾民众还是很务实的，希望能够淡化政治的因素，而能够呢强化两岸在经贸交流当中对台湾的一个真正的经济的利益，而又不会牺牲我们的主权，而不会牺牲造台湾未来的这个可能被统一的这样一个疑虑。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Tony。
好的，我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哦，我可能稍微精简一些，因为时间有限。 第一位 Dudley Fang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蓝绿白三强鼎立是有可能的，但是非常危险哦，因为现在看起来台湾的纷争不小，如果继续演变下去，加上红色势力的话，可能会变成可怕的民粹社会主义暴政，这是 Dudley Fang 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 STGY007 他说，台湾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一个岛国，要学习在大国的细缝之间生存，保持自身的民主自由和繁荣，也不要给大陆武力攻台找到借口。另外一位傅正辉这位网友他说，只要中国大陆继续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政策，继续扮演会台的太阳，那么2020年大选蔡英文当选的几率就很小，泛蓝或白色力量将会是台湾民主的更好选择。还有一位 Edwin Chan 这位网友他说，孟晚舟的案件表明了美中对抗的全面性，以前特朗普政府主要是从行政出发，要求中共放弃不公平的贸易，但是现在美国政府正从法律出发，精准的打击中共组织的关键人物，台湾人应该感谢特朗普政府，因为现在中共很忙，压力很大，不敢随意的挑衅台湾的安全环境。这个有关孟晚舟的事件，我们下半场会继续讨论。抱歉啊，还有一位理性的网友他说，台湾现状需要认清现实。2018绿营已经溃不成军，民进党2020必须依靠白绿合作来取得柯P的信任，否则将完全不是国民党的对手。另外一位王君年他认为说，台湾不进则退，进要光复大陆，退则被大陆并吞，中共不解散，台湾不可能独善其身，这是民主和独裁两种制度的较量，只有你死我活，没有两者并存，这是王君年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我想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两位这几位网友的一些评论好吗？先请在线上的罗志祥先生。
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氛围在改变哈，因为我过去这一年多都在选举，那我事实上在路上就遇到一个民众白嫖，说他之前其实是支持民进党的，但是呢他跟我说着说着就抱着我痛哭，他说他现在整个这两年他的经济状况变得非常的不好，收入减少将近三分之一，他说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养他的两个小孩，以及不知道怎么样去付他的房贷。为什么讲这个个案的小故事？其实我在拜票当中遇到很多类似的一些声音哈。那么大概民众大概慢慢觉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意识形态你支持统还是支持独，两岸关系你必须维持友善，你必须保持双方的和平相处跟互动，否则的话基本上它会连带的回头威胁到台湾的人最根本的所谓的经济生活。你要知道意识形态它不能当饭吃，对的多数台湾民众来讲，他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生活的保障。那两岸之间的贸易往来，包括我们的顺差有1000多亿，我们的出口占的比重如此的高，依存度这么的高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今天两岸关系不好，就像过去陆客不来观光，那么过去造成了两岸的观光，就是台湾观光业的一个萧条，那么连带影响就是说就业人士的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困顿。那因此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他对这个心情，他仍然是目前台湾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的主流，也会影响到2020的大选。
感谢罗志祥先生，我再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我们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跟我们简单做上半场的总结了。王双这位网友他说，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能够进入大陆，在大陆形成多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才是真正的为了中华民国着想，这是王双的个人看法。还有位 Jackson Zhuang 他说，台湾是独立还是统一，最主要是要保住台湾的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统一以后民主制度是否会更强大，还是要在台湾消灭民主制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要消灭民主制度的话，那还是不要统一的好了，这是 Jackson Zhuang 他的看法。请范世平教授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大约一分钟的总结。范教授，
我想台湾经济不好，但是是不是要靠中国大陆来做解决，我自己是比较保留啊。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为什么中国大陆对于陆客来台是比较低调，因为事实上中国大陆现在的观光客的消费能力在下滑，因为中美贸易大战，中国大陆经济可以说是步入这近十年来最低的一个发展，很多公司倒闭，消费紧缩。我们看到上个月那个陆客到日本去创下近5年来的首次负成长，表示大陆民众现在他的消费能力在下滑，所以陆客即便来台湾，是不是能够像2008年那个时候啊那种荣景啊来的采购那么多，大陆也担心如果来到之后消费能力不如预期，会不会又被民进来做文章。另外就是说，其实台湾的观光业占台湾的 GDP 只有1.8%，相当的有限。当然我必要承认陆客来台增加对于一些像计程车司机啊、游览车业者啦、的一些旅馆业是有帮助。可是我们要知道，2008年陆客来台大幅增加，表示台湾观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薪水没有增加。 反而是被一些什么精品店啊，或者一些所谓的港资的旅行社一条龙他们所赚去，所以他没有办法让一般的基层民众感受有感。所以我觉得如果还想要说啊，就靠陆客来振兴台湾的经济，我觉得可能大家期待过高之后也会失望很大。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中台之间的这个大三角关系，美中争霸，台湾是否会成为决战场？华为是不是藏在台湾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中贸易战虽然达成了90天的停战协议，但美中双方的角力并未稍歇。华为创办人的女儿，同时也是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再次引发了美中关系的紧张。而美中之间的出招过招，可以说是招招牵连台湾。美国媒体已经发出警告，称华为是藏在台湾的一个特洛伊木马。而中国外交部在要求立即放人之后呢，也传出中国政府可能会进一步以美国军售台湾为由，抓捕波音或是雷神等军火商的高层主管来作为报复。那么夹在美中之间进退两难的台湾，是否会在经贸战之外成为美中争霸的另一个决战场呢？今晚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进行巡回演讲的前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台湾市议员当选人罗志强先生，一位是在台北演博士的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教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想先请这个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跟我们很快谈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华为的事情啊，因为这个美国的媒体都开始警告说，这个华为可能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甚至担心可能会有国安方面的疑虑或是漏洞。您的看法，范教授？
的确，因为这次这个孟晚舟的事情啊，造成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股市受到很大的影响，台湾也一样重挫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贸合作，特别是科技合作非常多啊。那你说啊，像华为来讲，台湾很提供了很多它的零组件，所以直接受到伤害啊。那华为其实在台湾呢，我们随处可见啊，所以我们知道像现在包含的美国、英国，甚至是澳洲加啊这个纽西兰啊，甚至我们看到下礼拜日本都要对这个华为进行一个这个抵制啊。但是台湾呢，事实上呢，对华为产品却是开大门，我们到处都看得到华为的手机，因为它比较低价的手机啊。另外我们看到像包含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活动，华为也都有赞助，包含像这个新北市的耶诞城啊，也是华为也是主要赞助，所以难怪就是很多国际的媒体会担心啊，台湾会不会变成被华为作为攻城略地的一个地方？那前阵子我们也发现，就是台湾有一些公部门啊的这个公务员不慎也用到华为一个网卡，后来但被抓被找到了。那现在我们政府部门是不准用中国大陆所生产的这些科技，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的确是受害，包含像前阵子那个福建的晋华集团啊，因为他窃取了这个美光公司的这个机密，结果呢遭到美国的进行这个处罚。那其中连带影响到的是台湾的联电、联华电子，因为台湾的联电跟这个福建的这个晋华有很密切的合作，结果被美国呢要处以$200亿的这个影响。另外呢，这个联华公司的一位叫做陈正坤先生，他是这个派到晋华去当总经理，他55岁啊，他也被回台湾的时候被台湾的警方逮捕，有可能会送到美国去审判，他可能会会遭到15年以上的刑期，甚至$500万的这个罚款。所以台湾因为跟大陆的这个科技太紧密结合合作，其实目前看起来，因为中国大陆的企业不断的高科技不断去窃取美国的这个机密，使得台湾可能也被卷在其中。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担心的是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其实会受伤很深啊。因为我刚刚讲过，台湾最主要的 GDP 来源是来自于高科技。 观光业只占GDP 的 1.8%、那韩国一说要怎么发货要卖出去，台湾的农林渔牧也只占 GDP 的 1.7%， 所以这两个东西实际上只占GDP 的 3.5%， 影响非常有限了。所以我必须要讲，我觉得那个货出去人进来那个东西，我觉得它的实质效果会相对的，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反而是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会受到很大的牵连。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罗志祥先生，其实大家也都很关心这个华为的这个公主被捕之后，其实跟台湾也是有所牵连的。尤其是刚刚范教授提到了，很多台湾人都会使用这个华为的手机，现在会不会像美国媒体所警告的那样，是华为是藏在台湾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可能会造成台湾的国安危机呢？罗志祥您的看法？
其实谈到华为的国安问题啊，我觉得刚好范世平教授讲的那个观光的问题可以当一个引子哈。那范世平教授把观光跟农业说只有占 GDP 3%多哈，那其实淡化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他没有注意到那些都是从业的底层的人员哈，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我直接讲，2006年的观光外汇收入哈，就比2005年少了将近900亿，将近1000亿的一个幅度。那事实上，也许在冰冷的数字上面，大家看到只是微不足道1%、3%，但是实际上我自己走在街头上，抱歉，我看到不是这个冰冷的数字，我看到是很多人民是活不下去的。这一点我觉得我必须要严肃的指证出来哈。那包括说农产品的这个大陆的所谓的相互的贸易，那之前不管凤梨博什么荔枝博，在高雄发出的哀嚎，那这个其实都是底层民众最难过以及最真切的一些声音哈。那这是为什么这次民进党大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这个因素仍然轻忽的话，我觉得2020民进党恐怕还是得要再面临失败哈。那么再回到华为的问题，华为今天在台湾事实上它是在民进党政府所核准之下，它能够进到台湾的市场。那我们知道最近刚好有一个争议非常有趣，就是才刚发生，就是华为有赞助这个新北的耶诞城哈，那这时候民进党其实就开始强力的炮轰，但其实它有几个地方，我觉得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搞错了哈。第一个就是赞助耶诞城跟所谓使用华为的产品，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第二个，实际上让华为的产品以及华为可以在台湾去赞助所谓的一些政府的活动，其实不只是赞助新北市的活动，事实上大陆的一些厂商也赞助了，包括台北市政府的耶诞市集，包括跨年活动，其实都有所赞助。那这官员园的上游是什么问题？就是那如果说今天民进党真的是要把这个拿来当一个题目来去炮轰，就是在野对手的话，那当然第一个柯文哲你就继续也是要去炮轰他。那第二是什么？包括中华电信，就是以及包括民进党现在的整个政策，事实上是允许华为产品在台湾销售的。那很简单，今天难道民进党政府你就要下一个禁制令，就是所有的华为的产品在台湾不得销售，或者是更扩大来讲说所有大陆的产品只要有疑虑都认为不能销售嘛？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就会联动到我刚前面讲，要知道在台湾我们的贸易顺差有将近1000亿以上的贸易顺差是发生在大陆的。那两边的贸易关系其实不是说今天你要去切割东切割西这么单纯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中间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那这是需要今天台湾的政府他需要有智慧去处理，而不是说今天一句所谓的国安疑虑，那么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化来处理。那真的有国安疑虑其实也很简单，我也赞成民进党政府就立刻下令所有华为产品不能进到台湾市场，一律封杀。但是这一点民进党政府现在做到了吗？显然他没有做到。那没有做到谁负责呢？也应该民进党政府要给予交代的。
好的，感谢罗志祥先生，也继续请教范世平教授哦。现在这个孟晚舟被捕，当然中国外交部是说要这个立即放人哦。不过现在也传出说，专家分析说，中国政府在眼里各种样的报复措施，其中就包括跟台湾有关的，是说很可能以军售台湾为由，因为这个孟晚舟事件是这个跟制裁伊朗有关嘛，所以现在可能中国他眼里的这个报复策略当中，包括了以军售台湾为由逮捕美国的波音还有雷神等军火商在台湾的高管，来报复美国抓走的孟晚舟。你怎么看这中国大陆政府可能以军售台湾为由做出这个报复的行动哦？也请你谈一下，就是有专家认为，其实刚刚谈了很多这贸易战美中角力的部分，但事实上台湾可能才是美中争霸的一个决战场，因为有很多让双方可以完全摊牌的一个议题，包括像刚刚提到的军售等等。您认为台湾会是事实上美中双方争霸在经贸之外的一个真正的决战场吗？范世平教授。
的确哈，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孟晚舟的事情，那 当然中共会不会报复啊，但我们看美国很多这个高科技或者美国一些经贸的企业的一些高管不太敢去中国大陆，因为也怕被抓哈。但是我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现在看起来前一阵子G20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可是竟然就在这个跟川普要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就发生了这个孟晚舟被抓，我不认为这个川普不知道了啊。那这个川普这样做，当然我觉得当然是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但习近平当然心里面很恼火，但是也还是这个跟川普见面，而且还答应要大量的去采购美国农产品啊。那其实这一次我看起来就是美国并没有做任何让步，美国只有说给他这个90天的观察期啊，那如果你没做到，我要再苛征25%的关税，达到2000亿美金啊。那可以算是美国是没有让步，那反而中国大陆让步了，表示什么？表示中国大陆它在这一场的这个贸易战当中，它是比较趋软的哈。那我觉得川普其实去年我记得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川普邀请习近平到这个海湖庄园，也是在晚两个人在共进晚餐的时候，要吃甜点之前，川普忽然跟习近平说：“我刚才攻击了叙利亚，
弹
攻击叙利亚。”对，但是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中共的铁哥们了，那中共一向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叙利亚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接二连三用这种突袭的方式啊，我这个袭是习近平的袭了哈，就突袭习近平的方式啊，突袭方式，其实我觉得中共当然是很恼火，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中美两个国家，中共要怎么样做反制？他如果不做反制，会被内部的鹰派批评他太软弱。可是做反制，他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啊？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看起来就是中国大陆的确是让步了，表示他认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实力。特别是看到最近中国大陆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疑虑，很多的包含范冰冰，还有很多的这些演艺人员都被强迫要被增加他们的税补税，那可以看出他的财政是出现了问题啊。那我们觉得在台湾来讲的话，当然的确夹在美中当中。到底你要参加是美国队还是台湾还是中国队？过去我们都认为我们想要两边互蒙其利，可是我们看到这次在G20，川普美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他们签的这个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有一个叫毒丸条款，就是说三个国家都不可以跟非自由市场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就是 FTA， 它所指的就是中国大陆。所以说就是说你加拿大跟美国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你只要加入了，你就必须不能跟中国私下签订任何的这种协定。那美国准备要把这个毒丸条款扩及到他跟欧盟，还有他跟英国，还有他跟日本所签署的FTA， 都要把它列入。那未来如果台美要签署，可能也要列入哦。那如果列入的话，那台湾过去的这个服贸协议、货贸协议跟中国大陆所签署的，可能就违反了美国的毒丸条款。所以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说，在经贸这一块，你要参加美国队，你就不能参加中国队，泾渭分明。所以台湾很多人希望能够在两边都拿到好处，但是我觉得很多国家也想这样做，可是似乎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美国现在就是要逼着你要选边站。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台湾究竟要站美国队还是站中国队，真是一个大灾问。我想继续请教在线上的罗志强先生。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过招出招，可以说招招都跟台湾有关，牵连到台湾。事实上，台湾的九合一大选在选前跟选后，我们也都可以看到这个美中角力的一个痕迹哦。那我们知道，国民党在选后马上就派人到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这边跟华府来进行沟通跟说明。那您此行在美国的中部、南部进行这个巡回演讲，在过程中你有没有听到美方人士对您表达关切，说这个国民党胜选了以后，是不是台湾要走这个亲中国的路线、亲北京的路线，或者是说会站中国队哦？那美国会不会担心接下来台湾在国民党胜选之后会走所谓的亲中路线呢？跟我们谈一谈好吗，罗先生？
事实上，基本上在台湾对于所谓的未来生存发展策略上的话，美国跟所谓的大陆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么对于大陆发展所谓的和平的关系，不等于是对于所谓的对美国要采取冲突的角力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必须承认哈，现在的所谓的美中的两强角力的态势，跟马英九执政那8年是有相当大的不同。在那时候，美中两强在所谓是进入所谓战略性的竞争，维持在一个相当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势之上。那美国的主调对于台海的主调是希望台海维持稳定跟和平哈。那这个主调是说，今天基本上不管是就是国民党的执政者，他能够去采取一个某种平衡的策略，那希望能够在美中之间能够不要站所谓的最前沿去担当任何一方的所谓的冲突的角色哈。但现在其实因为两强的所谓的角力已经变得是非常白热化， 那也确实在某种情况之下，对于台湾的话就会产生选边缘的压力。可是我一直要强调一件事情，正因为这选边压力存在，所以台湾更不应该选边哈。那我们在所谓的两岸的一些经贸跟所谓的那个地缘关系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本钱跟没有任何条件来去扮演所谓美国冲突大陆的所谓的马前卒这个角色。因为事实上以台湾的量体来说，跟所谓的地缘关系来说的话，台湾扮演这个角色，那最后受到最大的重创的就是台湾。那事实上美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给台湾多大的后盾，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也就是包括所谓的一些外交的面子，甚至军事上的军售，但实际上其他部分的后盾，经常台湾你看到在这个角力过程当中，台湾其实只是单方面片面的扮演一个冲突大陆的角色。那另外一方面，就算说今天在整个自参战略上有这样的一个选边的压力，我认为这个该做的事就是对美中双方同时传递一个清楚的讯息，台湾不做所谓的美国的马前卒，抱歉，台湾也不做大陆的马前卒。那我们要发展两边都是发展一个友好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当中再怎么困难，台湾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跳舞的方式维持这个平衡，如果失去了这个平衡而向另外一边靠拢的话，我觉得才是台湾的灾难。
好的，感谢罗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在最近这个美中啊，这个好像已经逐渐这个贸易已经逐渐成为演变成冷战的时候呢，那么大家也注意到说，美国除了频频的国会除了频频的通过有台法案之外呢，那么军舰也是经常性的通过台湾海峡。那么想请问您，就是说在目前这个美中的冲突，就是说在经贸上的冲突越来越白热化的情况之下，那么台湾，那么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个动作是真的是支持台湾呢，还是利用台湾？
我想当然美国他对台湾的支持，但有他有他自己的国家利益，绝对是的啊。我想没有国家不为自己的，所以我们台湾每天都在忧虑两件事，一个就是中共会不会攻击台湾，第二个美国会不会背叛台湾。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以目前来看，川普是在中美的这个大的一个对抗的架构之下，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是越来越重要啊。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国可以说是过去他的 AIT 就是在台协会在台湾的办公室都是用租赁的方式，包含现在的新一路，还有未来要侵入的内湖，都是跟台湾租土地。但是最近美国花下巨资啊，在这个天母购买了一整块的这个地啊，来作为他的宿舍之用。那是用采购的，用购地的方式。美国而且把这个讯息呢，是在这次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大败以后对外公布的啊。那这个很有蹊跷了啊。那美国要表达就是说，我今天我就是在台湾赖着不走的啦，我就是要在台湾扎根的，所以我才要买房子嘛啊，表示我要长期在台湾经营。那这个当然也是要告诉中共啊，就是说你的力量是进不来的。我在台湾，我有 AIT， 我可以影响台湾的实质的影响台湾政治。可是你中共你在台湾你没有 CIT 啊，你都是在台湾的外围在那边介入，你没办法实质的介入在台湾内部。所以他要告诉中共就是说，不管台湾蓝绿政党谁轮替，我美国在台湾我要实质的啊这个影响两岸关系啊。我想这个是他要表达的一个立场啊。就像我记得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马英九总统他当时在这个3月31号临时加入了这个中国大陆所主导的这个亚投行，那美国跟日本是没有加入，然后美国当然心里面不太高兴，所以隔天4月1号愚人节啊，跟愚人节两架美国 F-18 大黄蜂战斗机啊就降落到台南机场啊，他是说因为机械故障，但是我个人不太相信的。美国要表达就是说，你台两岸关系你要发展，不要把我美国晾在一边，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在中美两边都互蒙其利，保持距离。但是我觉得很困难，是说当美国要打台湾牌的时候，你能拒绝吗？我举个例子，如果2016年是朱立伦当选，川普说我要跟你通电话，朱立伦说不要，我就是不接，有可能吗？如果美国的军舰说我要访问高雄港，台湾能拒绝吗？我觉得这个可能到后来，我觉得国民党如果重新执政，面临目前我讲的是目前的中美对峙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更尴尬，因为。你想两边都不得罪，到最后可能两边都得罪，因为两边都觉得你应该多做一点，可你做不到，所以到后来可能是爹不疼娘也不爱，这就是台湾可能面临到更严峻的问题啊。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那民进党现在是无所选择，因为他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啊，就让美国不断的打台湾牌，什么台湾旅行法，不断的啊献善意，然后还帮台湾要 造潜水艇，使得蔡英文也只能一边倒的倒向美国。那我觉得，当然了，其实如果国民党在执政，会不会就真的亲中？我不认为啊，我认为其实包含最近这个江启臣啊委员到美国去访问，还特别强调国民党是亲美的，所以他也知道要让美国这个政府知道，其实国民党他基本上对美国他还是采取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做法啊。但是我就像马总统八年，基本上他跟美国关系也非常的好，但是。可能现在的状况又跟过去不一样的是，中美在这个奥巴马的时候，在马总统的时候，相对是相互是比较和平的，而且是希望合作的。但是现在川普上来之后，中美是互相的是对立的，而且川普身边都是对中共的鹰派啊，包含我们看到这个John Bolton等等国安顾问，或者美国的这个国务卿等等，都是非常强硬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台湾事实上可能会遭受到美国的。对你更多的善意跟殷勤，那你要不要承受啊？那可能会你会觉得说会觉得承受不了，但是可能也没办法，必须要接受。
好的，谢谢范世斌。那么继续请教罗志祥先生，就是在这个美中台目前这个情况混沌不明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中华民国外交部最近宣布把脸书的大头贴呢改成台湾。那么您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其实是会不会是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呢？
事实上对于民进党现在的做法来讲的话，就像刚刚范教授讲，我也认为民进党其实是处在一个没得选的状态哈。什么叫没得选？就是过去在马政府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美国跟大陆其实就像是搭着一条绳索，那么这个台湾就在绳索的正中间哈，某种程度是维持一个平衡的战略。但现在民进党他在大陆这一段绳索断掉的时候，他整个的政府他只有选择往美国方向倒过去。那这倒过去那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物理上的必然哈，就是当他一边已经断的时候，他只能完全倒过去。所以基本上美国不管说今天释出的是善意，或者是释出的是所谓要你往前冲锋的一个讯息，那民进党政府其实在这局域里面，他其实没有什么选择的空间。那包括说今天很多的动作围绕在刺激大陆的这一件事上，只是因为最近因为是败选哈，我认为民进党会稍微的缓和跟收敛。但是实际上，你从民进党现在又开始，大打华为这个所谓的那个新北接受赞助的这张牌，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恐中跟反中跟仇中的民进党，其实仍然是他今天唯一在面对所谓未来选举当中，他认为是只剩下唯一的一张牌哈。可是另外一则角度来讲，那这也正是回头去问台湾民众，我觉得台湾民众其实已经理解了这件事情。否则在过去这两年多来，其实美国对于台湾在所谓的外交以及所谓的待遇上的城市所释出的善意，不能说是不大的哈。那确实是比起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这个美国在这一段时间所释出来的一些善意哈，这些善意其实都是高过于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但是大家也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美方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去让台湾更能够站在随着这个对抗的前沿。可是明显台湾目前内部的声音已经是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的看法是认为，抱歉，我不想要，我可以跟美国保持好的关系，但是我不想要变成你们两强斗争的所谓的战斗旗帜。那这个讯息在台湾目前内部其实是非常强烈，也是一个主流的一个讯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蔡英文还是不能去改变这个格局的话，那我觉得美国对于蔡英文政府所施加所有要求他去对抗中国的压力，他只是会加速所以使得蔡英文政权在2020的崩盘。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说美国其实是非常就是在注重所谓的国际现实的一个国家，因此即便说他现在是把所有的宝全部压在民进党，可是大家知道马英九执政的时候，美国政府也说台美关系是过去以来最好，也就是说他也是盛赞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谁执政基本上美国一定会针对执政者来调整一些他相对的步伐。更何况国民党政府虽然是主张两岸关系发展和平跟友好的关系，但从来也不是把美国当作说一个所谓的一个对抗的角色，甚至也把美国当作长期的盟友。那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至于让国民党今天变成说在当选之后就会变成是美国必须要去处理跟所谓的对抗的对象。那这也是为什么江启臣到美国，我觉得一个所负担的重要的一个讯息释出的一个意义。
好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动
你。很快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非常简短三十秒的总结啊。这位庄先生他说，华为孟晚舟事件说明了美中全面冷战，并且强烈警告不能在美中之间做骑墙派，这个条件也适用于台湾。这是庄壮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有人说，明年两岸关系当中，美国因素会更重要，而且2020的总统大选主轴将从过去的统独之争变成亲美跟亲中的斗争，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三十秒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罗志强先生。
平衡当然很困难哈，但不代表说今天要台湾要当美国的所谓的马前卒，因为马前卒比起你当平衡者要付出的风险代价是更高的。
好的，感谢罗先生。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美国不能只是口头上给台湾实惠啦，例如说我们看到这是 APEC 啊，可以说是彭斯副总统跟我们的这个张忠谋代表见面，创下有史以来 APEC 我们跟美国最高规格的一个见面。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口惠啊，就是表面上好。我觉得美国也应该给台湾更多的经济的一个支持，例如说中国大陆有陆客来，那美客要不要来呢？中国大陆采购台湾的产品啊，虽然我认为这个货出去人进来，这个可能大家期望不要太高，但是至少台湾民众是期待的。但是美国能给台湾什么样的经济实质帮助？不要只是嘴巴说说。
好的，感谢范教授，也感谢在现场的罗志祥先生，也感谢博弈，感谢三位。明天的时事大谈，我继续跟您谈这个华为孟晚舟事件，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和您再会了。